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也是求神特别的祝福大学城华人圣经教会。那我们一起的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刚才用诗歌来敬拜你，以下的时间我们要读你的话语，同样带着一个敬拜你的心，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让讲的听的都同蒙造就。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还有不到两周的时间就是新年了，中国的新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我想我们都会彼此的祝福，不管是对远方的亲人或者是近处的朋友。那我们一般都会发什么样的祝福给别人呢？不管你是打电话或者是微信或者是短信，在以往的年头可能都是新年大吉，万事如意，我们在教会可能不太讲恭喜发财，但是今年呢，因为是在疫情当中，所以可能我们更多的会说身体健康，出入平安，保守我们在这个全家都不得新冠肺炎，对吧？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些彼此的祝福。可是我们有没有特别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有没有曾经向别人说，我祝你今年是一生跟随上帝的人，我祝你今年是一生跟随主的人。那我们把它换成在旧约当中的话，就是我今天讲到的这个标题叫终身归于耶和华。那我们今天是会讲撒母耳记上整章的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特别有一个人物，是一位妇女叫做哈拿，她为她的还没有出生的儿子就祷告，就祝愿说他要把他终身归于耶和华。那换成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要他的儿子一生跟随主。那到底什么是一生跟随主呢？如果我们现在我们要祝福别人，其实我们自己也首先要是一个一生跟随主的人，我们才能够祝福别人是一个一生跟随主的人。那什么样的表现是一生跟随主呢？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个故事我们一起的来看一下，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我把这个故事呢先分成三段。第一段从一到八节，就是一个终身归于耶和华的人，他是一个忠心敬拜的人。那从第九到第十八节，一个忠心敬拜的人呢，他同时也是一个谦卑祷告的人。那从十九到二十八节，我们会看到终身归于耶和华的人，一生跟随主的人，他也是一个平信交托的人。所以我们就先从第一个部分看起。好，我们第一个部分是从第一到第八节，忠心敬拜。那从第一节，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一上来就是一个家谱，好像我们看到这个里面的主人公是以利加拿，他好像是一个以法莲人，实际上不是的。因为在历代志上第六章，如果你特别是第三十四节那里的家谱里头，你会看到这个以利加拿实际上是利未人，利未人中间的歌侠的后人，所以是历代志上的第六章三十四节里头就提到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住在以法莲，是因为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那以法莲是一个支派，利未也是一个支派，但是利未人呢是被神所拣选的，来在这个老百姓当中做祭司，侍奉神的人，所以他们没有自己的产业和封地，他们就散居在各个支派当中来服侍他们。 所以这个以利加拿呢，他是利未人，但是住在法莲。那他呢，应该是一位，因为是敬拜神的人，其实是一个道德标准比较高的一个人，然后是大家向他学习的人。可是我们看到呢，他也不能免俗。我看第二节，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比尼拿。比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所以我们看到他娶了两个妻。当然这个我们知道，从创世纪的第二章开始，我们就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一夫一妻，但是当时的这个传统里头确实是有，特别是很可能这个哈拿没有儿女的时候，如果这个丈夫呢好像就有这个愿望要传宗接代，所以他就娶了第二个妻子比尼拿，就来生孩子，所以他们也不能免俗。那这个就要说到我们当时这一个故事的背景。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大约公元前12世纪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大概以色列人已经被上帝从埃及拯救出来，然后带到了所谓的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然后在这个迦南地呢，已经大概有300年的时间，那一段时间在历史上被称为叫士师的时代，所以我们有一部这个书卷叫做士师记。那一段时间呢，就是这些以色列的老百姓他们经常的远离神，等到他们远离神的时候呢，就受到外敌的侵略和攻击，这时候他们想起要呼求神。等到他们呼求神的时候，神就差派一位士师，就是一位民族的英雄来拯救他们。但是过没多久，这些人又开始远离神，又开始忘记了，所以这是一个反复的循环。所以到了士师记的最后，有一句话就总结了那个时代，就是说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 那是一个比较黑暗的，属灵上比较黑暗的时代，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我们生活的时代。好像我们原来是一个基督教信仰为主的一个国家，可是呢现在的社会这个人民现在越来越远离神了，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相对黑暗的一个时代。可是在那个时代呢，神却兴起了两位妇女，两位女性，一位是路德，前面有一个路德记。那路德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他的这个生的后代里面就是大卫。那我们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所以路德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女性，就是今天我们讲故事的主要的人物，就是哈拿。那哈拿的故事，哈拿是以利加拿的其中一个妻子。让我们接着往下看第三节。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所以呢，按照当时的这个律法，我给大家看一句经文，在生命记第十二章五节。为什么我摁了？好，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的这个在你们各支派当中选择了一个地方为主民的居所，所以你们就要到那里去求问。这个经文有点被挡住了哈。对，不过没关系。我们知道在摩西的律法当中，所以他们有这个让这些老百姓到那个地方去敬拜神的，所以这就是利他民的这个居所。那所以呢，他们到示罗去敬拜祭祀耶和华。那如果你看到撒母耳记的第四章的第四节，你就会看到为什么要去那里呢？因为那里有耶和华的约柜。当时耶和华吩咐摩西造了一个约柜，这个象征这个上帝耶和华与他们同在，而且把它放在会幕当中。所以在示罗就是有耶和华的同在，所以他们都要到那里去敬拜和祭祀耶和华。当然他们不光是去敬拜，还要祭祀，他们还要杀牛杀羊，然后付出代价，然后他们要在那里赎罪，所以这些都是他们要到那里去做的事情。可是呢，很有意思的，他特别记载了有以利 以利我们在后来第九节就会看到他是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当耶和华。那这两个人呢，在第二章的十二节我们就会看到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他们的具体的行为就是他们去抢这些来祭祀的人老百姓的这个祭肉。然后到了第二章的第二十二节，我们看到更过分的事情，他的两个儿子在会幕门前与伺候的妇人苟合，就是通奸行淫。所以有这样的人在当时的这个约柜的这个地方或者说神殿里头。那我们现在的教会是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如果你听说这个教会里头有不信主的人，甚至做得很过分的人，他也来敬拜，那请问你还会来吗？你还会来教会敬拜神吗？我还会来教会敬拜神吗？我一想到来了以后这个祭司的儿子都是这样的坏人，我还到教会来吗？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到教会来是因为神在这里，这是神的家，我们来是为了敬拜神，不是来敬拜人。所以我们要到教会来，我们是带着一颗敬拜上帝的心来的。所以这一家人他们就一起的到了示罗来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好，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软弱的，特别是我们的故事的这个主人公哈拿他至少有三个理由不会来教会，不会来敬拜。我们接着往下看第四节，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比尼拿和比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好，这个我们看到哈拿可以不来教会的第一个原因，因为他祷告了很久，耶和华都不使他生育。在当时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当中，如果一个妇女不能生孩子，她是很羞辱的，而且她未来没有前途。所以她一定是经常的向耶和华来祷告，说神啊，给我生一个孩子，可是一直没有。如果是你是我，我们经常的向神祷告切切祈求的事情，神都没有答应，你还会来教会吗？第二个理由，以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第六节，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比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这次比尼拿是他的哈拿的丈夫的另外一位妻子，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他的丈夫呢非常的爱这个哈拿，每次给他双份的这个鸡肉，当然另外一位妻子就会嫉妒就会不高兴，但是呢他也有方法让哈拿不高兴。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们一家人到了这个圣殿，然后呢一边站着是这个妻子比尼拿，比尼拿后面呢站的是他的儿女，然后另外一边呢站的是哈拿，哈拿是一个人站在那里，因为他没有儿女。这时候这个比尼拿呢就大声的向神说，神啊，感谢你让我这个子孙满群，哈哈哈，我旁边这个没生，所以很可能就让这个哈拿呢非常的难过，他就在这里说到，一直被每年上到殿中都被气得哭泣不吃饭。如果你现在到教会来，一想到这里有一位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会跟你是不合的，或者来了以后会让你生气的，你还会来教会吗？你还会来教会来敬拜吗？所以我们说这是哈拿不来教会的第二个理由。第一个，上帝没有听他的祷告，第二个，这个教会中有气他的人。第三个，第八节，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 哎，好像她的丈夫对她不错啊，她也一直很爱她，而且鸡肉也给她双份，而且在这里还来安慰她，好像挺不错的，这个是我们弟兄的看法啊。当我跟我的太太一起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太太的反应是，这个人应该被拉出去打一顿。为什么呢？因为她说，哎，我们有爱情就好啦，你有我不就够了吗？为什么还要孩子呢？就是我不是比10个孩子还好吗？那其实哈拿就可以回他一句，那你有了我不也就比有10个孩子还好吗？你为什么还要娶第二个太太呢？所以一个很自以为意的一个丈夫，所以哈拿其实真的非常不容易，他至少有3个理由，不来教会的，可是他还是来了。所以我说一个终身归于耶和华的人，他首先是一个忠心敬拜的人。那我们来接着往下看，从第9节开始，他也谦卑的祷告。哈拿，她的丈夫不理解她，她的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嘲笑她，耶和华一直没有听她的祷告，可是呢，她没有别的依靠。他还是来到神的殿中，来谦卑的祷告。我们从第9节开始看，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是我们刚才一开始所念的这个经文。那其中最后一句"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个就是说他让他的儿子要成为拿细耳人。那在旧约的律法当中，"拿细耳"的意思就是归于神，归于神的人就叫拿细耳人。那拿细耳人需要干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不能够剃头，不能够理头发，第二个呢就是清酒浓酒都不能喝，不能够喝酒。所以一般在旧约的律法当中，一个拿细耳人是临时的。所以一个人如果他许了一个愿，在上帝面前许了愿，他说我这段时间为了这个许愿的缘故，我要做拿细耳人，那我这段时间就不能理头，不能喝酒。但是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如果我的愿望也达到了，那我就可以还愿。等到我还了愿，完成了一个仪式，我就不再是拿细耳人了。所以这是一般的拿细耳人的规矩。可是在这里呢，这个哈拿为他的儿子所许的愿是要他终身归于耶和华，所以这可就不一般了。这就是说，他要一辈子当拿细耳人，一辈子不能喝酒，一辈子不能剪头发。最关键的是一辈子要归给耶和华，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愿。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哈拿是非常的谦卑的来做这样的祷告。他首先他称上帝为万军之耶和华，那在这个是在旧约的圣经里头第一次有人称耶和华为万军之耶和华，所以说明他对上帝是有一个非常敬畏。在上帝面前非常谦卑的心，另外呢，就是他3次的说是你的婢女，所以中文的和合本圣经没有完全把它翻译出来，所以他讲了2次婢女，但实际上原文是你的婢女，然后第3次呢，在和合本里头说赐我一个儿子，而在原文里头实际上是赐你的婢女一个儿子，所以他是3次非常谦卑的向上帝来祷告。说如果你可以赐我一个儿子，我就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那我们也要特别的来思想，其实圣经里头真正算了这么多的人物，只有3位是所谓的终身归于耶和华的人。那除了撒母耳以外，撒母耳就是哈拿所求的这个儿子，他后来叫撒母耳。在他之前有一位，是参孙。那还有一位呢，就是司洗约翰。那参孙是在四世纪当中。他的父母也是不能生育，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就向他显现说你们要生孩子了， 生了之后呢，你要让他就是当拿细耳人，就是一辈子就是不能够喝酒，不能够剃头啊，就来侍奉上帝。那他们还不相信啊，说你再给我一个神迹啊，后来就显了一个神迹，所以他们才相信。那个施洗约翰呢，是在新约当中，那施洗约翰我们都很熟悉，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可是当时天使找到他的父亲的时候，跟他说你们年纪老迈了，但是要生一个孩子的时候，他的父亲也是不相信，那以至于他后来就哑巴了，一直到这个施洗约翰出生了之后，他才恢复能够说话。所以这两个故事都是，从一生下来这个人就要归于耶和华的，而这第三位就是这一位，撒母耳，他的母亲就这样的来祷告。我们不知道他在祷告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上帝先对他做了一个应许，然后他有一个回应吗？还是说他可能，我猜想啊，因为这个谁，参孙的故事在前，那参孙呢，这个事情以后，也许是当时以色列所有不能生育的这个母亲啊，都会向上帝祷告啊，我不能生育，要不然你就给我生一个像参孙那样的英雄吧，也许可能会这样啊，但是呢，可能是他在祷告的当中，神对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们知道哈拿应该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所以他就回应，他就说，如果你真的垂顾婢女的苦情，那这个真的其实在和合本里头也没有翻译出来。如果你看英文的话，indeed，如果你真的这个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你的婢女一个儿子，我就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所以我们感觉他实际上是在回应，好像上帝在他的祷告当中对他说了话。然后呢，他没有要求说，上帝啊，你再给我一个启示，你再给我一个就是说一个征兆啊，不像另外两个父母一样啊，他就直接就说，那我愿意，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我们看到哈拿是非常有信心的，他在祷告当中。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拿第12节，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那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哈拿在祷告，但是呢，大祭司以利却以为他是喝醉了酒。那这个当然我们也要联想到当时的这个社会的背景，也许当时属灵的这个气氛真的是非常的低落，所以经常有人跑到教会来，但是还喝得醉醺醺的就来了，就来敬拜神了。所以以利看多了啊，就以为他也是其中的一个啊。另外一个可能呢，就是以利自己其实灵性也低迷，虽然他是服侍神的人，他也分不清楚到底这个哈拿是在祷告，还是因为喝醉了酒在说胡话。但是哈拿的这个祷告呢，就让我想到在《使徒行传》里头，当圣灵降临在那一些等待的门徒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说方言。说方言的时候，他周围的人也是以为他是喝醉了酒。所以我们看到，至少这个以利的观察，我们可以从侧面来想象，哈拿应该是在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状态当中，他在圣灵充满的状态当中，也许得到了神的应许，而且呢，他也做了一个伟大的一个回应。而且哈拿呢，对以利他也是非常的这个谦卑，因为以利是耶和华的仆人，所以他第15节他说主啊，所以他解释的时候他是称他为主，而且就解释了说我是在祷告啊，不是因为喝醉了酒。那我们看到第17节，以利的回答也有点意思，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如果是你或者是我们现在到教会来，我说哎呀，我这为一件事情正在祈求，我心里正难过。那如果你找牧者或者找长老，他一定要先问你， 你是为什么事情难过啊？你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为你帮助你，或者是为你祷告啊？肯定要问一下，对不对？结果这位以利也不知道是因为一开始搞错了，所以不好意思还是什么，他就直接就说：“好吧，你就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哈拿到底是在求什么，或者说是他发生了什么，他就是直接就祝福他。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在十八节，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哎，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呢，因为哈拿曾经是被气得这个哭泣，然后吃不下饭的，怎么就在这一个祷告了之后，他就可以去吃饭，面上不再带愁容呢？所以他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而且好像跟这个祭司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这个祭司也是糊里糊涂的就把他打发走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是吧？所以就是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在祷告当中，他凭着信心已经相信了上帝给他的应许必定会实现。这个应许其实还没有实现，对不对？因为他祷告的是他要生一个儿子，而且他可能在祷告中也得到神的应许，说你会生一个儿子，那说啊，你要真的给我生这个儿子，我就让他终身归于耶和华。所以这都是在祷告当中，他回去以后至少要十月怀胎之后他才会生下这个孩子。我们一般的许愿然后还愿一定是要等到这个孩子出生了以后我们才去还愿，对不对？但是呢哈拿却是凭着他对上帝的信心，现在他心里头就转忧为喜了，他就心里头就已经有确信，已经有平安了，所以他才能说就是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然后就去吃饭，然后就不带愁容。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佩服的如果我能像他这样就好了，他的这样的一种信心，他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信心，他相信神应许的一定会实现，即使还没有发生，他已经是心里头就有了平安。这如果我们能这样就好了。我们常常为了一些事情所担忧所忧愁，我们到神面前来祈求，然后我们就耐心的等待神来成就，成就了之后我们才欢喜快乐。我们有没有可能在祷告的时候，在和神交流的时候，就因为他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心里就平安，我们就转忧为喜，这是需要很大的信心的。那所以我们也看到哈拿不光是有信心，他也转化成了行动，这是我们要看的这个第三个部分，就是他凭信交托。从十九节开始，次日清晨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我停在这里先说一下，他每一次敬拜的时候，我们记得都会有他的另外那位就是跟他竞争的这位妻子比尼拿站在这一边然后后面站着他的儿女他呢自己一个人站在这边。所以在之前的时候比尼拿每次都把他给气哭了可是这一次我们想他又第二天又来耶和华面前敬拜，那比尼拿又站在这里，后面全是他的儿女，然后哈拿一个人还是他一个人站在这里。这时候比尼拿可能又拿话来气他，你觉得他现在还会难过吗？我相信他不会了，因为他已经在祷告中相信了上帝的应许，对吧？那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在这里说耶和华顾念哈拿，顾念这个词呢，其实就是跟十一节里头刚才我们所读到的，他这里说如果你眷念不忘婢女，那个眷念是同一个词，所以他在祷告中他听到神的应许说他要眷念他，然后后来果然耶和华就顾念了他，他就怀孕，就日期满足，就生了孩子。生了孩子以后问题来了， 因为他许了愿的，他许了愿要把这个孩子终身归于耶和华的，所以这时候考验才刚刚的开始。那我们看到第21节，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她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我们看到这里，以利加拿到第二年，他又去，示罗去敬拜祭祀这个耶和华了，而且要还所许的愿。那一般的情况应该是哈拿应该就要跟着去，但是哈拿就没有去啊，他说他要等孩子断了奶。在当时，一般孩子都是要母亲这个喂奶的。那喂奶断奶的时间大概是2年，甚至到3年的时间，才可以断奶。那也就换句话说，哈拿是想再等个2、3年，再把这个孩子给送出去。好像他在这个祷告当中，其实前面没有很明确的讲，那他只是说我要把这孩子终身归于耶和华。但很可能他的具体的这个心里的想法呢？就是要把这个孩子送到这个圣殿当中，然后后面我们会看到，就是让这个祭司以利来抚养，可是呢，他不想马上送，他要过个2、3年，所以我们看这个地方，如果只看到这里，我们会想，哈拿是不是改主意了？哈拿会不会后悔了？就是我们经常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向神求，求了以后许了愿，等到神答应了我们的这个祈求。也许我们说，那以前说了不算数了，谢谢主，反正你是有恩典的神，是不是？那我们可能会这样，但其实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其实都说我们向神的许愿是要认的，我们要去实现的。那在这里，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利加拿带着全家去敬拜去还愿的时候，这个哈拿呢就跟着去，跟着去了以后。我们可以再想一下，比尼拿就是他的这个另外那位妻子站在这里，然后有很多的孩子站在后面，这一次哈拿就站在这边，他就不是一个人了，他现在可以抱着一个大胖小子撒母耳，然后这一回可以轮到他大声的这个感谢神了，神啊，你终于听了我的祷告，然后给我生了一个孩子，然后这时候这个比尼拿就没话说了，是不是？不能够再气他。所以这个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可以去扳一局回来，而且呢，他做完这个事情以后，他可能就把这个孩子给以利了，因为我当时许愿了要给你来就是来带，那就算完成我的愿望了。所以这样其实呢对他来说比较容易，为什么呢？如果是你刚生出来的孩子，你马上就送给别人来领养，相对是容易一些的。比起来，如果你要养他2、3年，而且是喂奶，你每天抱着这个孩子给他喂奶，然后给他换尿布，然后哄他睡觉，然后每一天看着他一点一点的长大，这个母亲和儿子的这个感情越来越深，那是不是更难把这个孩子交出去了？所以是非常难的。所以她的丈夫都说，那个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他。我猜她的丈夫都不敢肯定，到底哈拿当时是怎么想的？还有一个因素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前面也说过了，他要送去的这个人叫以利，是个祭司，他的2个儿子是恶人，也就说明这个以利当爸爸都没当好，他把他自己的孩子都教坏了。现在哈拿要把自己好不容易从神那里求来的儿子，要交在这样的一个人手里。我记得我的大女儿当时2岁的时候，我们说要把她送到幼儿园，我们都要亲自去踩点到那里去看，然后去跟那个老师谈，看这些老师有没有爱心，然后还要去跟别人打听，说这个学校的这个幼儿园的名声好不好，会不会虐待我的孩子，所以我要做各种各样的这个调查之后，我才勉强的放心把我的孩子送到那里去，对吧？ 所以我相信哈拿和她的这个先生，她的丈夫也应该做了一些功课，至少会知道，这个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互相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处境。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处境，请问你还会把你的孩子送给以利来看，来照顾吗？所以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决定。虽然他许过愿，虽然他许过愿，但是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决定。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也许圣经里头只有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样的故事可以跟这种感情来比。一个做母亲的养了自己的孩子两三年，要把他送到一个明知道不太好的、不太理想的一个环境当中，请问你会做吗？请问我会做吗？我们都是很难的，除非你真的是对上帝有信心，你相信说这个应许是上帝和我之间的我的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主以外。那我相信即使是这个孩子送到那里，好像看起来在人看来都不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环境，但是我相信上帝必有他的保守和看顾当然这就是后来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母亲，哈拿在那个时候她是要凭信心的。我们看24节，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依法细面，一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在这里他说带了三只公牛，所以圣经的学者说，实际上这是一般三倍于就给一个人献祭所用的这个数量。那也有可能呢，他是非常的隆重，说是要三倍的数量，也有可能是他头两年不是没去嘛，所以这个第三年才去，所以他要把这个过去的两年的给补上。所以25节说，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然后27节，27节，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所以实际上是这一位妇女，这位叫做哈拿的，她主动的带着这些祭物到了这个以利这里，然后对以利说，她还是很谦卑，26节还是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那实际上呢，以利还认不认得她都难说了，因为这是两三年之后的事情，也许认得，是因为当时以利把她搞错了，以为她是一个喝醉了酒的在祷告的人。所以因为可能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大概有一个印象，但是呢，是哈拿自己来说，我就是那个站在你面前祈求的那个人，我祈求的是要得孩子，然后得了以后，我要把这个孩子归给耶和华。我们再回头想一想，当时以利没有问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他只是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是不是？所以哈拿的这个跟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祷告或者许愿，没有人知道，除了他们的家人，所以以利并不知道的。如果他不回来找以利，以利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看到，哈拿的这个对神的一种信心，是他跟神说过的话，他就要去做到，虽然别人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神的面前，就是在密室当中跟神所许过愿，然后别人都不知道。那过了一段时间，好像我觉得好像感动也没那么强了，那反正别人也不知道，那我就过去了，反正没人知道，对吧？但是我们看到哈拿，他是说话真是算话，他是在神面前说话算话，即使是这个祭司不知道，他仍然的按照他的许诺来做了，所以他就把这个孩子就交到了这个祭司以利的手上。那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来总结一下，一个把自己完全交给主的人，或者说在这里终身归于耶和华的人，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如果自己不是这样的人，他不会把自己的儿子啊这样子交出去。他是一个忠心敬拜不畏难的人，因为他，我们刚才前面说过，至少有三个理由啊，不去教会的。但是他仍然知道，他来教会不是因为人，不是因为其他的他的祷告，不是因为有没有人际关系的问题，他来教会是来敬拜上帝的，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所以他来教会是来寻求神的面。所以我们来到教会敬拜神，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爱主忠心的一个心。那他到了教会他谦卑的祷告他的祷告是把自己完全的放低，而且把上帝完全的抬高，而且他在祷告的时候还没有成就，心里头就有平安这样的祷告是要靠信心的。那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信心可是我自己知道我还有 很长的距离要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感谢主，其实上帝给我们信心，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他就给了我们一个起初的信心，让我们可以因为有这样的信心可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呢，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在所谓成圣的道路上，我们其实是还要不断的来到上帝的面前，祈求他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更加的对他有信心。那这个保罗也曾经说过，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操练金钱凡事都有益处，而且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那我们其实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一天寻求主的面包括读圣经包括祷告我们可以越来越对主有信心，而且当我们祷告被应许被实现的时候，我们对他的信心又一点又更加的这个增加。所以才可以说，当我祷告然后神好像回应了，即使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我却已经心里头有平安有喜乐。所以这是我们所追求的这也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近的时候，可以我们看到这里哈拿可以有，我们也可以有。因为哈拿并不是一位大牧师哈拿并不是教会的这个长老传道或者是执事，他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牧师。他在这个家里头都自己都有很多的这个头疼事情都解决不了，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可是他对神有信心，所上帝所看重的就是这样的人。那我们最后看到说，他真的是因为有信心他就去这样做，真的是把自己的孩子都能够交托出去这是有非常大的信心才能够做到。那这件事情呢也成为一个美谈我们说撒母耳我们知道他在后来就慢慢的长大，然后成了一个上帝所重用的人。那他带领以色列人有很多的年，然后当然他年长的时候又高了这个以色列的第一位国王，就是扫罗，然后再晚一点又高了第二位国王，就是大卫。所以他是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当中一位承前启后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可是这个还不止这些。如果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第二十一节，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哈拿原来是不能生育的，但是他生了撒母耳，然后把撒母耳按照他的这个许愿把他送到神的殿，让他在那里长大，凭着非常大的信心神也眷顾他，让他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所以我们跟随主是每一天其实靠的是信心，我们信主的时候是神给了我们起初的信心，那让我们可以在人面前在神面前来说我们愿意一生来跟随主。那我们每一天跟随主的时候其实也是要求神给我们更大的信心，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跟随主，我们就可以荣耀神，就像哈拿一样。所以如果我们到了新年，你要祝福你周围的人，或者我们说你首先祝福你自己，我们说什么呢？我希望我们至少除了说身体健康、出入平安之外，我们也说，我们愿意一生来跟随主，愿意让我们的信心在这个新的一年能够更加的加深，因为你的信心其实就是你信上帝，你越认识上帝，你就越有信心，你越有信心，你就越可以来做荣耀神的事情。那愿我们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当中的信心不断的增强，成为一个能够被主来服侍、荣耀神的人。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差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让我们可以称你为阿爸父，让我们在主你的爱中与你和好，和你有亲密的关系。主，你也希望我们继续的来亲近你，从你那里得到宝贵的信心，因为信是所见之事的、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让我们凭着信心相信那还没有成就、眼睛看不见的那天国的美好的一切，让我们凭着信心在这个地上来跟魔鬼撒旦来征战，让我们凭着信心在这一个败坏的世代，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一盏在这个地方的明灯。我们这样的恭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